小小地球人电泛亚文化出版。
小红，你离开房间又没关灯了啦。
对不起，我忘了。
你不知道电从哪里来吗？电是宝贵的能源，都不晓得要节约用电。
我以后一定会注意的，但我还真的不知道电从哪里来。
其实我也不太清楚。不如我们去问问电的专家吧。
小红和小蓝来到了电力博物馆，听说这里的馆长是位超级厉害的电力专家哦。
嗨，欢迎两位贵宾，有任何关于电的问题都可以为你们解答。
馆长您好，我们想知道电是从哪里来的。
电可以从大自然的力量而来哦。
大自然？
是啊，比如说风可以吹动发电机来产生电，海浪可以推动海中的发电机来产生电，太阳的光与热可以转换为电，河流中流动的水也可以转动发电机来产生电。
哇，好多种方法。
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方式，像是燃烧煤炭，或是用核能产生热，让水变成水蒸气，再推动发电机，也都能够产生电力。
可是看不见的电从发电厂产生之后，又怎么送到每个人的家里呢？
用黑猫宅急便。
不要在馆长面前说冷笑话啦。
没关系，可以学习外星人的幽默感也是不错的。发电厂发电之后呢，会借由电缆和电塔将电传送到每个人家里，家里有许多电线藏在墙壁里，延伸到每个插座或开关。
所以我们只要把插头插在插座，就可以享受使用电器的便利。
没错。
这样听起来，电要经过好复杂的过程才能产生，真的很困难呢。
其实有一种电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就经常遇到，而且是很容易产生的现象，称为摩擦生电。例如，冬天脱毛衣的时候，会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，或是头发被吸附在气球上。
我也有过这些经验啊。原来这就是摩擦生电。
那梳头发的时候，头发被吸在梳子上，还有开门的时候，觉得被门把电到，也是一样的原理吗？
学得很快呢，真聪明。
可是为什么会摩擦生电？我们身上又没有电。
其实所有东西都带有非常微小的电荷，而且分为正电荷、负电荷，平时两种电荷的数量相等，所以能保持稳定。
但经过摩擦之后，电荷量变得不平均，就产生了吸引力。
答对喽。至于开门时被门把电到，不是因为门有通电，而是因为手触碰门把时，负电荷容易聚集在指尖，便产生了触电现象。
哇，谢谢馆长，请说得好清楚，让我觉得自己又变聪明了呢。
不客气哦。
离开电力博物馆后，小红和小蓝走在回家的路上，继续讨论刚学到的新知识。突然，
糟糕，打雷了。
没带雨伞呢，赶快找个地方避雨吧。
打雷声虽然很可怕，但你有没有觉得闪电很美呀？
哪会，我最怕闪电了，要是被电到就不好了。
别担心，被闪电打到的几率可能比中乐透头奖的几率还低耶。
哇，怪博士，您怎么又突然出现？
才不是突然，我去电力博物馆探望老朋友，打算回家时就看到你们喽。刚才看到快下雨，觉得不放心，就追上来喽。
怪博士，您真贴心哎。
那就陪我们一起躲雨，顺便教我们科学知识吧。
没有我怪博士解决不了的科学问题。这就来说说闪电吧。闪电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天然电力，当云层内累积了大量电荷时，会产生强烈的电流，当它穿过空气出现闪光，就是我们看见的闪电。
这么强的天然电力，如果可以储存起来送到家里，那该有多好。
可惜闪电唯一的作用是吓人，尤其是吓到像我这样纤细又敏感的外星人。
闪电并不是没有作用哦，它可以让空气中的氮和氧转变为硝酸盐，到了土壤中有助于植物的生长。
讲到大自然的力量，我还想到风的力量，像是龙卷风、沙尘暴、台风，
还有土和水的力量，像是地震、洪水、土石流、火山爆发，总会造成极大的伤亡。
所以说，越是了解大自然的力量，越是觉得人类的渺小啊。
怪博士，您在我们心目中一点也不渺小。
快别这样说，虽然我号称科学界的巨人。
我想，小红的意思是，博士的腹部很大，一点也不渺小。
嘿嘿，小兰，你真的好了解我。
就跟你们说了，我这是满腹学问。
哇，雨停了耶！
谢谢怪博士今天教我们的科学知识，有问题会再去请教您。
怪博士再见。
你们回来呀，我还没说完。
经过两位专家的说明，小红和小蓝对每天使用的电更加了解，好奇地开始搜寻相关知识，以填补满足不了的好奇心。
小蓝，你看，这是我去图书馆借的书，关于人类追求电力的历史。
哇，好厚的书，一定很有趣，我们来看看。
原来人类到了17世纪才开始明白电存在于四周，并且研究保存电力的方法。
意大利科学家福达发现用金属片夹住舌头会产生电，后来在西元1800年发明电池，称为福达电池。
18世纪时，一位科学家展示了能够保存电力的瓶子，称为莱顿瓶，功能好像现在的电池哦。
1752年，美国人富兰克林为了证明天上的闪电也是电产生的，在打雷时进行危险的放风筝实验。哇，这也太可怕了，超级危险。
小兰，你最怕闪电了，还好人们很快就开启了电力的时代。19世纪末，特斯拉发明了电力系统，可以将电传送到很远的地方。
有了电，也要有电器可以用才行。19世纪中，电动马达和发电机被研发出来之后，促使各种电器的蓬勃发展。
有了电实在太方便，感谢科学家们不断投入研究，让现在的人们可以享有这样舒适的生活。
我说小红啊，了解电之后，是不是更有节约用电的认知了呢？
有，当然有。哎呀，你就别再说我了嘛。
这天， 怪博士神秘兮兮地说，有个厉害的发明将要改变世界，让两位太空精灵好奇地想一探究竟。
小兰，怪博士说的厉害的发明到底是什么啊？
我也猜不到，一起去看看就知道了。
哇哈哈哈哈，改变人类世界的发明在这一刻啊就要诞生啦。
哇，好强的光啊，眼睛都睁不开了。
博士，您到底在干嘛？
哇呀，惨啦，电力控制系统失控啦。
什么事了？
触电啦！
赶快把博士拉出来！
危险！不要直接用手拉，这样你也会触电的。
哎呀呀，我的腰啊！好了好了，没事了。
怪博士，您怎么了？不是触电吗？
还好。电压没有很高，而且电源总开关就在旁边而已，马上关掉就好。我做实验的时候可是很注意安全的。
没事就好，吓死我了。
不过小红，你怎么知道不能直接用手拉出触电的人呢？
因为我学了很多和电有关的知识啊。我们的身体含有液体、金属离子等导电物质，例如血液就是很好的导电物质。要是直接用手触摸触电的人，等于是一起导电。
哦，还好你刚刚有阻止我，也还好博士没有什么事。
小红，我这下子要对你刮目相看了呢。发现有人触电时，最好的方法是立刻关闭电源。若无法马上切断电源，就要用塑胶、木材等不导电的物质把它和触电的位置隔离开来。
接着还能怎么帮助他呢？
然后检查伤者的脉搏有没有呼吸，口中是否有异物，是否仍有意识，身体是否有被电灼伤。若有，可依冲脱泡盖送的步骤进行急救。
如果没有呼吸，脉搏微弱，该怎么办？
那就要施行心肺复苏术了。总之，电是不能缺少的能源，却也不可轻忽使用，一定要有谨慎用电的观念哦。
我们会记住的。
可是怪博士，您刚才在进行的厉害的发明是什么啊？
对呀，超威的，好像在看科幻电影哎，好帅
哦。那个啊，哈哈，可了不起了，就是即将改变世界的自动开淋时机。
怪博士，我们还有事，先走咯。
怪博士，拜拜。
怎么没人欣赏我的发明啊？看来天才总是寂寞的呀。